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9月2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那么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另一位是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好，小南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些话题啊，就是在过去的好几期节目里面一直都在讲，然后就是中美贸易战啊，然后还有香港的局势啊。其实每一次当然有一些新的进展啊，那么我们首先我还是想讲一讲我们这个贸易战对我们其实华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产品不管是3000亿还是剩下的多少千亿啊，就这一次加了百分之十五是吧，就是9月1号生效，然后到12月15号呢还有一批剩下的，基本上所有的中国进口商品也继续加税。所以呢就是虽然说中国在说美国这么对中国产品加税，实际上是美国自己的老百姓受苦或者什么，但是呢对中国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你毕竟生效了，然后呢有很多在中国的工厂啊外资啊都纷纷在撤离，这样子的话就中国的经济啊都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中美关系走坏的话，其实对我们在美华人啊也有生存的环境也有所恶化，我觉得其实影响挺大的。对我们虽然说大家的生活明面上感觉好像没有看出来有大的变化，那实际上当然很多朋友他都入籍了或者实际上已经是美国人了，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在工作签证的绿卡的没拿到公民的，他们就是特朗普现在的移民政策都在变，就是收得很紧。对中国人啊，其实虽然说他没有完全针对中国人，但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这个我觉得生存环境都有所影响。所以呢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啊，就是我觉得没什么赢家，这个对我们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来讲其实是觉得有切肤之痛啊感觉。我不知道两位你们有什么感受，就是这个贸易战对你们有影响吗？
从直接的影响来说当然是应该现在是看不出太大的影响，但是可能从中国来的物品可能会价格会小有上涨吧。像我们在房地产行业这个经常去的 Home Depot 啊 Lowe's 啊或者一些建材店，它很多东西是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在逐渐的上升。但是是不是直接因为贸易战的原因还是因为关税的原因，我现在不敢判定。因为过去可以说过去5-6年吧，这个物价就一直在，就是说这个建材方面的这个物价其实一直就已经在涨，5-6年前贸易战还没打嘛，那可能当然也跟这个市场的这个兴旺有关系，因为大量的这个建筑但是 贸易战一定是雪上加霜了，我想可能是一定会有这个对这个价格有一些影响。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直接影响呢，可能并不会有像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么强大。我更担心的就是这个贸易战在对整个中美关系带来的这种全面的这个政治上的、文化上的，还有这种外交上其他方面的这些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它带来的损害更大，对中美关系未来这个一段时间的走向，以及两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交流，包括小然你刚才说到，就比如说反移民，那就直接涉及到可能留学啊，包括投资移民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签证的这种收紧啊，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反过来也对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它有影响，因为中国它毕竟还不是一个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个社会嘛，这个政府啊，对言论、对出版、报刊、电视、广播，它都是都是控制的比较严啊，甚至社交系统这些社交传媒系统都是有
控制。而且负面新闻会放大，对吧？就是比如说，中国科学家就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科学家，在美国被抓或者说被开除，然后有的中国的签证到了美国又被遣返，或者说事情就国内就会放大了之后，就是大家舆论就觉得美国现在对我们不好了，然后不容易去了这样子。那以前可能很多影视作品都觉得去美国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大家都很向往。那么现在这样的事情如果一放大的话，就在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觉得去美国对我们不友好，他们可能宁愿更去俄罗斯或者什么东西，这种可能
去朝鲜
去朝鲜。现在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因为刚才讲到，就是说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因为国内民众他接受的信息是经过过滤的信息，是有控制的信息嘛，所以他本来可能对美国就存在一些不一定符合
事实
的这种认识或者不全面的认识。那么中美贸易战，特别比如说是刚才小袁你提到的，比如说这些被放大的事实，或者是川普总统本身发表的一些言论，那这些言论肯定有的是要报道过去的，这个那中国民众可能会进一步的加深了对美国的不全面的认识，或者说是如果说原来有敌意的话，现在可能就是更深的敌意。这个我觉得是对美中关系是不好的一面，甚至对中国未来自己的发展、改革开放都有不利的因素。
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中美贸易战对这个中国在美的华人对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你的观点我都同意。这个贸易战这个词儿就是不太好，战争嘛，战斗也好，战役也好，战争也好，要有个输赢。其实呢，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换个词说，中美贸易争端，比这个叫贸易战这个听起来好很多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贸易争端，就是一个经贸关系上的这个看法不一致，是不是？那么你要
争端好像就停留在口头，但是现在呢，都有贸易上面确实有行动。
这个
比如说我给你加关税啊，然后我给你。我给你报复性关税啊，这种其实相当于就是占了。
这个是，因为英文现在你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他们都是用这个 trade war 啊，也是用这个贸易战来说，
基本上贸易战。
哎，那我是说呢，这个词儿本身用法呢，值得商榷。因为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要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贸易战，有个战斗的话，谁也不愿意当输家。对吧？都希望当赢家。那么，其实对中美现在这种关系呢，最好的办法呢是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协调出个方法来，就是大家争取还找出一个双赢的方法来，这样最好。那么，如果说是一个争端，你采取各种各样措施啊，就是你争端嘛，你加关税，实际上就是想加重你这方面的这个话语权。在争端当中，你想解决问题当中呢，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位置。那么， 解决争端，大家可以想到的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就是妥协嘛，大家商量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你一说战争，那就是要有输赢了。所以我总觉得这个贸易战这个词，不管是中文和英文哈，都是用这个用法呢，就容易把这件事情推向到一个不好解决的一个位置上。
就是要对抗性，
哎，对抗性，贸易战
一决胜负，
对，要一决胜负。那你说争端，大家想就争端，哎，我和你有争端，有不同意见，这个不会是你死我活的，不会有输赢的问题，大家就是商量
谈判解决，
谈判解决，
就是
签个协议。
其实特朗普这个手段，他基本上对每个国家都用了，不管是加拿大啊、墨西哥啊、欧洲啊、日本啊、韩国都用了，但是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软下身段来跟他谈，结果呢，最后呢全抹掉了。那只有中国是对来对去、硬来硬去嘛，结果嘛就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的是。
为什么其他这么多国家都跟美国之间有这种贸易上的这个纠纷呢？就是比方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纠纷，跟欧盟之间的贸易纠纷，跟墨西哥的贸易纠纷，都没有用这个词，没有叫贸易战。
他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墨西哥，他那个特朗普说，如果你这个边境内还送这么多人的话，我马上给你加多少税。就这样子的话，他墨西哥总统就来了，然后就谈了一下，后来就解决了，这个税就没加起来。
对啊，那为什么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都让步呢？包括日本都让步，为什么呢？实际上证明就是说，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这么多年来在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上他们是得利了，得了很多利。那么现在呢，特朗普这一届美国政府说，你们还可以得利，不要得那么多，你先得了太多了，我们想让你少得，现在我们希望呢稍微合理一些，实际上就这么回事情。那么墨西哥如果新的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贸易协定，如果是墨西哥一分钱都挣不到，那他肯定不会签。他现在签了就是说，哎，我以前能挣100亿，现在我跟他签完后能挣下70亿或者挣下40亿，总是还是赚钱的。
是的，
是吧？总是有利可图，所以他才会签。
嗯，
他才会让步，是吧？
但是我觉得跟特别是中国就是一直这么不肯妥协或者什么东西，我损失太大了。你看比如说外资啊，外资撤离，然后进出口下降啊，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对整个经济，影响很大。你中国这个 GDP 增长，比如说1%，就意味着多少千万的人的那个就业。这个就是你如果啊，现在说起来6.1%，哪有？其实没有6.1%的，你这可能增长了2%-3%。那哪一天就是比如说这个 GDP 比上一年实际上下跌多少？有可能造成动乱啊，都有可能，因为你这个老百姓，比如说成千万上亿的老百姓没饭吃，那他怎么办呢？这个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没饭吃可能暂时现在还不会吧，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吧？可以从美国购买小麦，也可以从阿根廷购买，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或者加拿大什么的，这个可以基本上保持中国人民就是说不挨饿。就是这个是也是中国维稳的一部分嘛，我想中国最高决策层在考虑中美贸易争端的时候，他可能考量的因素除了经济部分，他更多的是在政治部分有考量，因为中国和其他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国家不一样，就是中国是一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这个而且是不同政治制度。这个在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贸易争端的这个要求清单中间，可能有一些对加拿大、对墨西哥或者对日本西德，不是西德了，现在就是德国了，就是都是可能没有这一项的，因为人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存在这些问题。比如说美国互联网企业进入中国，中国会答应吗？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光是一个市场开放的问题，
他
直接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的，
提出来了吗？互联网
好像有提吧，
没有这个好像，
我觉得好像在哪个里面看到说那个
不在这个清单里面，他其实
那就不知道，反正这个我以前是看到过，就是当时不是还说了吗？那如果 Facebook 啊，像 Google 要重新回到中国的话，或者进入中国的话， 那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可能就是不是执政者希望看到的。
嗯，
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些地方他是不愿意让我们。再一个呢，就是中国是一个比其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西方或者东方的这些国家更有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国家，他们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传统，所以呢很多时候还要考虑到保护人民群众的这种爱国热情。
所以还是说到刚才这个事情，如果是朝向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走的话，先把词儿改一改啊，不要再叫贸易争端，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刚才讲到就是说，小南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说的很对，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谈判解决贸易纠纷当中提了一些条件，有一部分是跟墨西哥和加拿大、欧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提到的。那么我没有详细研究过。
他就是其实
我插一句话啊，亚光，对不起啊，那个小袁，我插一句话，就是刚才小袁问到，就是说清单中间没有讲到互联网这个呢，他是可能没有具体讲到，但是他的要求就是说，你按照当初加入世贸协会这个世贸组织的承诺的，就是你开放市场作为一个市场经济，问题是就是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完全开放，这就涉及到对互联网企业是不是能开放。
就说到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啊，从这边看到的这个美国这边新闻媒体报道讲，美国提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承诺你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你答应做的这些事情，可是到中国那方面一解释就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要你要我这边有大的这个政治上方面要很大改进。我不觉得美国有提这个中国的政治提方面，
他其实有，他是主要的诉求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是知识产权，他觉得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个是就是合资企业的那个知识产权的就是强行转让，就是技术转让，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贸易准入，就是有一些企业进去他都有要求嘛，就是合资企业的方式，而且呢那个占比不能超过50%，所以最多49%，所以这些呢都是相当于是贸易的壁垒嘛，所以要消除。这个是他就是你答应下来的，要有通过修改法律来保证那个能够实施，不能说你签了字又不执行，所以呢这就是修法，这个是就是中国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这样子。
修法看修的什么法，并没有动摇国本的法，这是我的感觉啊。要求修法要求
没有动国本的，没有说一定要民主自由，一定要什么选总统这种没有。
对，美国提的要求就是要求你修法，就像小袁主持人刚才讲到的，要求你做的承诺，比方说你要尊重知识产权，
对，
比方说你要开放，把外资的这个壁垒开放壁垒去除掉，不是通过文件，不是通过协议的形式明确，是通过法律形式明确。
是的，是的，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嘛。从中国方面讲，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我始终不太感觉，
现在
不太理解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嘛？
不管谁提出要修法，都是改不了，都是做不到，都就是不肯。但是呢，当初不是修一个法就
很容易就过去了吗？
人大100%就过了嘛？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大的事情。
修法在中国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是不是？
对啊，对，
就在美国来说很难的一个事情，在中国来应该说不是很难的事情。而且这个法修，就说修的法，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老百姓本身就愿意要做的事情，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逻辑上不是很解释得通。
反正就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反正要收场，怎么收场？反正。我总觉得这个最高领导身边有一帮猪队友，但是就是他们不知道在灌输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这个道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也不是很难啊，就是你既然比如说副总理也是贸易代表出去跟人家谈下来的，你就这个签个字不就行了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啊。
那不行，因为最高领导他不光考虑到技术层面或者经济层面，他还考虑到国家的荣誉啊，人民的最高利益，这个你签的协议如果多少年以后被人家拿出来说是一个卖国协议，那你说领导人他不愿意背这个黑锅嘛？所以他要就在捍卫民族自豪感上面，
对，我觉得卖国你就是把国土签出去才是卖国，不然的话你一寸领土也不失的， 如果对大家的这个 GDP 啊，或对大家生活有帮助的，就谈不上爱国了，应该卖国了，应该是。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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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那个之所以扣课呢，就是最近他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就是公共负担嘛，就是所谓公共负担，就是如果你这个人，他只要你没拿到公民啊，就如果你是不管什么签证进入美国的，那么如果你是拿社会福利的，社会福利包括好几种，比如说拿政府补助啊，然后拿就是政府给的医疗保险啊或其他的，那么就是没拿到绿卡的就拿不到绿卡，拿到绿卡的就拿不到公民，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这么一来之后呢，一开始去年他是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然后呢社会上反响很大，就是很特别是像华州这种就是所谓的兰州啊，就是基本上是很反对的。然后呢现在呢基本上是通过了，就是10月15号也生效。现在呢虽然说华盛顿州也在想要反，但是呢还是很难反，所以呢这种就是对穷人来说是比较不利，就是那个特朗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可能要为了美国更加强大，所以呢他移民也是如果给美国带来负担的移民他不要，然后你如果带来财富的他可能欢迎，就这样子。然后呢甚至在美国的移民都会受影响，所以呢这个我当然说相当于是对这个新闻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也在报道这样的新闻，就是对普通的老百姓也会有影响。当然不仅仅是针对华人的，因为华人呢在我们华盛顿州也好，西雅图地区也好，大多数是生活状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一旦领政府的这些救济的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份。所以呢这个华盛顿州之所以这个政府它是反对联邦的这么一个法律的或者行政命令的，它比较 可能说是比较关心这个弱势群体，所以觉得如果本来是你这个人是拿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医疗保险的，那为了保住身份你就不敢要了，不敢要了之后呢，如果你一生病或者什么东西一出什么意外，那可能对你的影响就很大。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样的这样的行政就是叫公共负担这样的行政命令有没有什么感想。
你看这个美国这个政策它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经常就是属于钟摆啊，像这边摆到头一般就摆到那边去，经常是这么摆来摆去，最后慢慢就会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上来。所以要从这个从美国历史上从这个历史上看，美国的各种各样政策制定都是有很多时候都有这种过程啊，从这个极端走到中摆走这个完了换过来再过来，最后停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上。如果用这种逻辑这种理论来解释现在这个移民的这个新的政策的理解，就是说特朗普这共和党政府上台以后呢，他把这个移民政策对移民不利的这方面推到这个极致。
对对对
啊，然后呢放下来，如果放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可能换党执政的时候放下来又回来了，如果民主党再上台的可能又回到这边来了，最后这么摆来摆去摆到中间来，这一定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我的感觉。那么你说这个事情到底这些移民过来的人或者是合法身份进入美国的人应不应该接受美国政府的这种提供的这种免费的这种帮助，这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情，也很难说得清楚，怎么样讲都有道理啊。其实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你是移民到美国来的人，你应该尽你最大的努力工作养活你自己，在你不能全部养活自己或者完全不能养活自己的时候，那当然政府就应该来帮助你。
都没有帮助就是把你赶走，现在是
那咱们现在说，那么以前民主党的时候搞的这个移民政策呢，我觉得是就是钟摆的那一极端。
对对对，
你过来会管你有能力没能力，你身体身强力壮的人，你反正只要进来有了绿卡了，你也可以到我这来拿我的福利，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是不是？这肯定不合适的，因为你首先你要自己先去努力工作去，先去找工作去，你再努力奋斗了，你不行了，你再来，是吧？这个。以前的这个移民政策呢，就是造成了很多养懒人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养懒人的政策，很多人是利用了移民政策和福利政策当中的漏洞，反正是呢自己不干活，反正还能拿到一些钱，从政府拿到钱，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啊。这么如果大家都这么做，这个国家就慢慢就会真会就走不行了。那么现在这共和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有没有问题？那肯定也会有问题。会造成，因为是钟摆就摆在另一极端了。
对，它就是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人道灾难。
它就会走的，它就会出现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说它呢对这个有移民身份的这些人的这个社会援助呢，就可能尽可能减低。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弄得不好的话，就造成就是有些该受到援助的人、该受到帮助的人没有得到帮助，这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所以我就说呢，看政策要看开的，这个走的这个极端或者他以后会回来的，他慢慢会回来的，
回来就是要换政党轮替的时候才能回来，
应该是这样情况。
对，我觉得这个国家政策政府政策确实就是有时候你往左推得太过分了，就会有人出来往右推，然后等到推的右的太过分了，然后又会往左推，它是从左和右两个合力，然后最后呢形成一个中间力量，它沿着中线往前走，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这个左边的力量明显大于右边的力量，它就一直就是那就一直就推到另外一侧，就会出现灾难性的事情。好在美国这个社会毕竟还是一个民主社会，总统如果做得太过分，那老百姓就把他选下去了。刚才小袁讲到的这个就是特朗普或者川普总统，就是他主张收紧对新移民或者绿卡这些新来的这些这个外国人的这个 就是说这种社会福利的这种开销啊，我个人其实原则上我是同意他的这个做法的，因为美国国家财政这个开销中间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开销，所谓社会服务实际上就包括这些福利了，
是很大的，
看病是非常巨
大
的，
很大的。
201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大概是4 trillion， 是 trillion 是什么？万亿嘛？
对对对。
那其中15%，差不多是用在国防、军备、国际安全上。
社会福利是更大的。
70%，
也超过60%。
用在60%，
差不多60%。
59%吧，59%是用在什么 ？Social Security 啊 ，Medicare 啊。还有叫 safety net，safety net 其实就是穷人没地方没饭吃了嘛，他就是给你一些基本的这些发什么食品券啊，就是一个安全网，让你别到时候上街造反。59%，这是非常高了，就是所以
是就其实中国跟美国是反过来，就是中国60%用在维稳上面的钱，然后美国呢就是60%的钱用在就是发福利上面，就是所以呢
发福利也是一种维稳，
发福利
是
维
稳，但
是
是一种，它是一种是这个叫什么软性维稳，一种是硬性维稳。
对对对对
对，但是这个对国家财政是产生巨大负担，因为这个钱这个开销越来越大，而且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它这里面漏洞很多，因为这个网络太这个吃福利的人这个太巨大了，以后实际上政府它的这个监控监管它已经很多时候它不能及时的更新这个信息或者资料，有的人已经死了好多年了，这个儿女还在不断的收这个 social security check， 收这个各种各样的 check， 这种情况就是老是有发生。那么包括比如说这个 government housing，那很多中间很多你去看一下，就你就会发现很多住的其实都是新移民。那其实真的不是说美国老移民，不是老移民啊，就是美国当地居民中间他没有这个需要，他其实有些人也有，但是他们有的人呢出于文化上或者这种传统，他有一种就是他不好意思，他觉得我去拿这个我很丢脸。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
对
他没有这个，那就是没有这个资源去了解这个事儿嘛，可能长在一个比如说白人社会啊，大家都是中产阶级，都是自给自足的，然后忽然这个可能失业了或者什么呢，这个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弄。移民呢就是大家来的就是说这方面信息也比较多，所以可能一传十十传百，而且这个从海外来的移民吧，就是他很多人他也有这个就是说
信息
这方面意愿他比较强，
啊、
就是觉得哎有没有什么好处我可以是吧，别落下我啊，我去把它赶快给他申请了给拿到啊，也可能不一定真的需要。你说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去食品银行就是 food bank 去领这个免费吃的，
对对 对， 对，
是真的需要吗？不一定。就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占个便宜嘛，就这个好处我不拿白不拿，但是一般来说美国人他就是我不需要的我是不会去拿的。那么你看到也很多这个人家就记者就跟踪拍了一些中国一些老大妈呀大爷啊，拿了以后一看哦这个不好吃什么
就扔掉了，
呱呱就扔到垃圾箱里了，然后好的东西他才拿走，这个就完全违背了你这个一个是救济者的这个捐献者的意愿，也违背了你这个领取救济人的这种原则，你不需要的你送回去啊。
我知道西雅图市政府他造了不少安居房，然后呢特别是一些流落街头的，特别是一家人啊或什么的，就很快就安置到那种安居房里面。当然我觉得安居房应该是低租或者免租让他住的，但不会给他的这房子
啊，给是不会给了，但是问题就是安居房它肯定建筑速度是比不上这个流浪汉的产生速度，这个特别是在西海岸的一些这些像加州的很多城市，比如你到旧金山有些街区看看，确实是触目惊心，它就是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开几条街过去，就是两边基本上全都被流浪汉占满了，那么这个商家这两边的店铺全都关掉，因为没有办法做生意。
对，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个商铺的 是吧？你这个小企业家或者是商铺的房东，你说你怎么办？
对，今天有些那个英文的媒体在报道，就是很多就是美国的一些就是家长，他说，哎，我们家有小孩就是十多岁，但是呢，看见那么多就是媒体在报道流浪汉都是有吸毒的、犯罪历史的，甚至是性侵这种历史的，然后这么可怕的。这个人都在离我们家那么近的距离，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很担心，所以呢这个好像是又变成了一个解决流浪汉问题的一个市政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说政府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结果呢吸引了更多的流浪汉，然后呢很多不管是商家也好，然后正儿八经的居民也好，都很担心，就是并不是说对他们不够关心或者说不够有爱心，而是总觉得，比如特别是人家，比如说有两个女儿都是很小，然后呢，觉得离自己家的不远的街头上面有一些，就是性侵害的人，他们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只能流落街头，那觉得哎呀好可怕，这个小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连小孩都不能自由的行走了，是，所以。
那这个说到这个对移民的这个福利政策收紧这个，这个问题恐怕就是说是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当中才有这样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很多国家大多数国家是没有这样的问题，是吧？那
大多数国家因为是没有这个福利，是吧？一个
没有移民，
不是移民，
也不是
接受移
民，
也不接受移民，
就是很少的移民。
你比方说中国在广州
有很多黑人，
有很多黑人，这些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中国政府说给他们有什么发给他什么钱，
那他们靠什么吃啊？
自己挣钱嘛，
做生意嘛，
自己靠自己的手来挣，靠自己的本事来挣钱来养活自己，并没有从中国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当地政府，都没有从他没有拿到任何。
他们现在就是
是吧，
对中国不是给外国的留学生发了很多钱吗？
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咱们就讲，就是说移民这个问题，对移民的这个福利待遇呢，实际上就是美国还有欧盟有一些国家有这个问题，当然全世界当中加拿大啊，当然这些国家当中呢，是美国的这个移民上面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因为移民美国就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啊，所以这个政策永远是
现在确实在收紧，收的还是不管是墨西哥边界啊，然后其他的叫遣返啊，或者然后当然各种还有移民投资移民啊，各个渠道都在收紧，其实
是。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像美国大多数的政治议题一样，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一定道理。那么就看最后这个怎么样能取得一个平衡嘛，就平衡点。那现在共和党这届政府，特朗普这届政府，他们也不是说做的对移民什么福利都没有，他讲的就是你合法给他就是做了一些限制，应该这么讲，我认为他做了一些限制，
对，
并没有取消这些东西，是不是？
没取消，就是说你没身份的，如果拿这些东西，那么可能会影响你拿身份，
对。
但是其实是也有一个指标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拿一项，比如说拿一项Medicaid 或者什么，就是医保是完全政府给你付的。那么拿一个月算一个月，然后呢可能是如果超过你要比如说你是原来是绿卡申请公民，然后呢他要过去，比如说你拿过多少个月，相当是有个指数的，如果超过这么多数字，那么就不给你了。
对，
那如果你是拿两项福利的，那么一个月当两个月算，他就是这么来的，就是
其实这个现在政府提的这种缩紧这个移民福利待遇的这些政策，是有它的法律依据的。这个到底法律是哪条哪款，我现在说不清楚。但是呢，我想大多数人进入美国的时候，不管你是移民进来的，还是访问学生身份进来的，合法进入美国的时候，你都有一条填表，都会有一条叫你进入美国不会对美国社会造成公共负担，你都有过承诺的，你没有承诺或者你的。直接把你办来的亲属都有这个承诺的，那么你进入美国以后，你就应该按照你当初的承诺就去 继续做下去，
对对对，
是吧？就你已经承诺过不会形成公共负担。那么以前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时候，可能多年来没有特别追究这一条，所以就说啊，算了，现在你怎么样就做下去。那现在碰到
以前就是不管是绿卡的还是公民的，特别是老人啊，就是住的是政府的房子，然后每个月呢从政府可以领钱。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大多数这样的福利还是有的，就是但是呢可能拿公民的就比拿绿卡的要好很多，拿绿卡的以后就不敢拿了，因为拿了之后可能就影响，可能就拿不到公民的。
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共和党政府提的这些要求，我个人看来还是有它的法律基础的啊，这个法律的依据原来就在那里的，只是执行不执行，执行的松紧程度罢了，这么一个问题。
好，再见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还是要讲一讲就是香港这个局势的进展啊，就是香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有3个月了，然后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我总觉得这两边啊，就是说讲的话不在同一个层面上面，比如说这些示威的群众也不是一个两个，基本上是全民的，包括政府机关或者学校媒体，然后反正各个阶层的人啊，到航空公司啊或者什么，那么他们有五大诉求，包括很多啊，普选啊或者什么东西，当然是还有就是送中反送中嘛，就是这个条例要撤掉等等啊。那么就是中国政府呢，中央政府呢说的，他们这些呢完全就是我跟你要这些东西，那完全没有回应，只是说你们想要港独。那我觉得这个他们没有，五大诉求里面没有说要港独，然后呢他们就说你们就是要港独，你们上街就是要港独，然后最后呢好像是发动舆论，就说港独就是要应该出手把你们消灭。这样我觉得这个永远都谈不到一起去了，这个而且这个局势是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虽然说原来他们想要申请8月31号弄一个大游行，结果呢政府不批呢，有一批人自己自发到机场去，然后呢政府把那个去机场的那个地铁关掉，就是那你去了之后回不去，回不去，但是市民又把这些游行的人全一个一个全部接走了。接下去好像就是说你这个事情政府也好，或者不管是香港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期待它自然的平息，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他们总觉得这个就是游行的那一边，他总觉得我们这个诉求如果得不到或者回应，或者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然后为了自救也好或什么，然后中央政府那边呢总觉得你这样太过分了，我也不能反正也不能给你这些要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事态 非但没有就是平息，反而呢其实是一直会延续下去，甚至还会升级。所以呢这个香港如果长期这么乱下去，就它的优势就丢失了，就以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然后自由港，然后等等，那现在跟大陆这样有点类似的，比如说外资撤走啊，然后旅游这个大断崖式的这个下降啊，然后旅游业然后各方面受到打击的话，香港就变成死港了。最后说起来，中央已经把重点已经放到建设深圳上去了，就是香港如果产值啊或者什么人口啊都比深圳少很多的话，中央就更加不把它当一回事情，也有可能。这个我的开场比较长，就是下面把主要时间交给两位，你们看看这个怎么样走向，就是有没有一个，当然问题太大，就是有没有一个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办法能够迅速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觉得不一定有。现在
这个香港问题确实，我们在两个月以前在这个也是这个新闻三人谈的也说过这个问题，刚刚香港那时候刚刚开始有这个游行行动开始的时候，那主持人刚才讲的那个观点我很同意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香港市民的诉求，他们的说法和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及中国中央政府他们说的事情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就大家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这个事情这么长时间不是听不见对方的声音，都能听见，但是呢就是听的对方发的声音完全不合自己这方面的、不合自己这方面的这个心思，所以呢就假装没听见，就是说的全都假装没听见，说的大家说的完全是不是一件事情。
对，
是吧？
对
这个香港人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主持人刚才说的很对，没有提到任何港独的要求，
没说，没有人敢。 对
没有，大概他们心里也没有
想
聊港独，
没
有想聊港独，是吧？也没提出这种港独。所以内地的舆论一面倒的说香港这些要求是港独，像内地的报道的没有详细说说香港人到底要求五大诉求是什么东西，没有一点提，
没提。
就是龙口，
因为他一旦提到觉得哎挺正常啊，应该给啊，
对吗？是吗？
现在就不想给吧，
就是。所以呢就现在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么僵持下去，互相都不理睬对方发出的信息，这事情就麻烦了，比较麻烦，是吧？这是现在是就比较头疼的点。
对香港这个，我觉得这次香港民众他们示威游行这个，然后以及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一个处理方式啊，他我觉得中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处理权是在中央政府啊，香港政府除了维持社会秩序治安之外，其实他能做的是很有限的，五大诉求香港政府
没
有办法答应。
对，
林郑月娥昨天开会不是有个录音传出来了吗？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他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马上就辞职，来表示我的歉意，表示一个这个造成这个香港这么大动乱。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连辞职都辞不了，
他
就是人家不让他辞职嘛。
我觉得中央政府也不能逼着他干，我觉得他
对、
他说我病了我不行了，那也可以，我觉得为什么
他这个，那当然你这个事情你毕竟你这个你很多事情你还是要这个要考虑后果的嘛。他当然他可以说我一走了之，我走漏去英国了，是吧？怎么样的这个，但是他要考虑这个考虑后果，所以他现在还是暂时就是听这个中央政府的嘛。但是中央政府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采取了一种长期以来就是他对内地的这种处理方法或者说处理态度。因为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呢？就是说就算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还在听领导的，是吧？我领导现在要这样做，你就现在听领导的，然后以后其他的事儿也可能以后我把你要求那些东西我都给你做了，但是那是私下的未来了，但是现在我需要你先第一停下来 这个所有的这些示威游行停下来，第二这个呢，然后我要给这个事呢安一个我认为合适的一个一个什么叫名称呢、啊、或者叫什么，那么
暴徒、啊、
或者叫暴乱啊、
就是、都是暴徒
啊骚乱，然后你
暴徒乱港分子，
对、啊、
港独分子、啊、
示威者呢就是或者叫暴徒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诉求呢就是港独，这些呢实际上是长期以来的这个一个就是封闭政策或者说愚民政策的一个继续，但这种继续呢对港人他不管用，因为他港人他不是内地人，他们几十年来生活在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类似于西方社会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基本上是个法治社会，也是个舆论开放社会，自由港嘛，这个全世界的贸易往来，这个包括媒体的这种开放，他这个港人他的信息是全方位的，他不像内地的老百姓那么好这个就是说可以哄骗一下，或者是所以这个里面报就是反映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你这个愚民政策你如果继续搞下去呢，第一造成了港人和内地民众的对立，这个对立其实对中国不是一件好事，
很不好的一件
事，对，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不要以为就是说对我政权现在有好处，或者对我执行某项政策有好处，但是你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非常不好的。
我觉得这个统一啊，就是本来就是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你现在还说要统一，我觉得现在就
对你现在要
分裂来
逼着人家出去嘛，
对，逼着
你做的这个事就是很让这个香港民众他很看不上眼，觉得因为他们示威游行其实本来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一国两制的这个框架这个构想在渐渐的被破坏，那么造成他们这种担心的这个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就不说了，从铜锣湾书店啊，从这个叫什么立法会的这些选举方面的一些措施，这个基本上确保立法会是就是建制派占多数，到过去这个要求普选，那么要求直选，这个叫什么？这个特首，这都做不到嘛？那虽然这个大面子上是还是一国两制，但是港人他渐渐的感到，就是说我们的权利好像在受到侵蚀，而且我们未来的安全也在受到一种威胁。所以这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来上来？为什么这个叫什么逃犯条例或者叫送中条例？有这么多人出来反对，他就是觉得，哎，我要是按照你这么改了以后，那将来是吧，弄个人随便往内地一送，那你成什么事？你什么罪？你说你什么罪，你就得认什么罪嘛。你内地的法这个司法系统，他港人他肯定没信心啊，他是不会有信心的。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真的要就是脚踏实地的要跟港民对话，要去这个实实在在的来解决，而不是说采用过去一贯习惯的那种方法，先给你扣个帽子，然后打几个棍子，然后发动媒体来围剿，甚至到现在就是造成民众，让民众来这个
现在就是
围剿这个所谓香港的，
现在是完全对立的，完全
对
立，对
啊，甚至有什么要让福建的爱国群众要去香港去打这些暴徒，这个是非常这个。你怎么下台嘛？你打你就照你打了以后，然后把整个香港都换成福建人吗？还是
现在军队以换防的名义也进去了，就是当然进去的是武警为多，对吧？就是
你将来如果说要军管或者什么，其实这个其实跟对未来对台湾都是一样的。军事行动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军事力量想要占领香港，甚至把香港居民全部换掉，我认为都是可以的。在这个
没有意义了，
他对，或者说占领台湾，这都是很快都容易做到的。问题是你占领下来，你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内陆城市，这个香港就已经没有它的东方明珠的价值了。刚才小袁说，还有这个亚光提到，就是说可能将来是吧，用深圳取代香港，这是取代不了的，没有办法，因为你深圳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你的经济可以很发达，但是你没有那种法治、法律系统。他外国投资人包括你这个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这种他需要的这种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你不具备，你不是说我砸钱，我说我给你就是你就马上能建立起来，你建立不起来。
对香港问题啊，其实跟这个咱们讲中美贸易争端有 有些同质性。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年中国政府承诺做的事情你就要
对这个
一诺千金坚持做到
中英联合声明，这就是承诺。
你
签了约的你不遵守，你
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说你签过正式承诺过东西最后你把它改了，一点点改了。
中英联合声明不是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说是，还是港澳办发言人说是过时
历史文件，说
历史文件
就按香港基本法，
对
基本法写的东西，写的给香港市民给香港人民的那些权利就要保证，尽管你心里很不满意很不愿意，但是你就应该信守承诺。就跟当年中美之间现在这个贸易争端也是一样，当年你加入 WTO 的时候你说过你要做这些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没做，那当然就是美国人不满意了，是吧？还是一样的问题，承诺过东西尽管你不满意我还是要坚持做到底，这才是一个比较妥当的这种方法。现在就是说我反正我不管那是当年承诺，也不是我执政的，不是我说的，是别人承诺的，我就可以把它改了，一点点改，结果这矛盾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
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就是外资对就是中国大陆的投资60%以上是通过香港引进的。
是啊，
那你如果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倒了之后，你这个对中国这个经济有多大的打击啊？我觉得
你中国上市公司相当一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是在香港上市，
是、啊、
从香港完成融资的手段，完成融资的、这个。
原来阿里巴巴都想去改到香港去上市，但是现在推迟了。
这些公司就是说你把这个完好的渠道你都放弃不用了，这个损失很大的。所以说的这个问题还是最根本的问题，就要怎么样，要改进执政方法，改进执政思路。这些事情才可以有解，继续用像小南刚才讲，继续用这老的思路下做下去，没解。
对，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给五大诉求给他不就行了嘛？我觉得最简单这个
人家香港提出的五大要求，这种就是基本法里保证的嘛，你为什么不同意嘛？
就是符合基本法的，
对吧？
就给他不就行了吗？
而且对
最简单
这个给他的东西对中国内地对中国。国内的人民没什么影响，
也没有影响，
是不是、啊？为什么
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就是说，你们民众通过上街，居然就能让我答应你的事儿。那么，既然香港的民众上街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广州的民众会不会上街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呢？这是我想执政者最担心的一件事。
这个担心已经担心了好几十年了，没有香港的事儿，也有这种担心。你不是一直都过来了吗？
毕竟香港在选举，这个大陆内地没有在选举、啊、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还是一个执政思路，还是一个
害怕嘛，主要还是害怕、
啊、一个执政思路，
担心嘛。
还有一个说法，现在国内的媒体经常讲一个说法，说香港现在这些学生叫废青，啊，我这听了我就觉得
太难听了，又是乱港分子，又是废青，又是港独分子，其实他没说要港独，也没他干嘛就。我觉得其实有的人说他们香港人很有勇气或者很勇敢，我觉得他们能够长期这么抗争，想要争取他们值得得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勇敢的，我值得赞赏。
是非常可以。
啊，那今天时事三谈到此为止，感谢徐亚光先生和宋小南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谢谢各位。